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再一起来探讨《中论》第26《观舍因缘品》。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上周的内容，就是《中论》一共有27品。过去的古德经常把第26品观因缘品、观十二因缘品跟第27观邪见品判成是声闻法，前面25品是大乘法。但是印顺导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，认为27品第一品跟第二品是总观，第三品到第27品是别观，那别观就以四圣地来分科，那26品是正观缘起，27是灭除邪见，这个都是得到空而去向中道的内容，所以不是局限于声闻。因此老师把第26观十二因缘品跟第27判设在道地，四地里面的道地。另外第一品是观因缘品，那里面提到的因缘主要是有部他们经常说的四缘，因缘、所缘缘、等无间缘、增上缘，但是这里26品的品名是观十二因缘品，就是十二支缘起。谈到缘起，导师在引言的地方先谈到缘起跟缘生这两个语词，我们看讲义600页。缘起与缘生括弧二，它的差别有两种说法。我们直接看课判，阿拉伯数字一，大众分别说系，他们认为缘生是指因果的事项，而缘起则是常住的无为。那导师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，认为缘起它是有理性没有错，有理则没有错，但是不应该离开因果事项而别立一个理则，不应该离开因果事项而另外独立一个常住无为的理则。那另外税旧部的看法如讲义601页，他们认为缘起是因，缘生是果，缘起就是它是因缘和合能够起，把它看成是因，而缘生是因缘所生，既然是因缘所生已经生出来的，认为的缘生是果。那我们看讲义601页下面括弧三，世尊的本意他不偏于两边，似乎是在这两大思想的中间，缘起是唯因能生的条理化，唯因能生这样的看法跟有部的唯缘能起的缘起比较相近，唯缘能起或者唯因能生这是相似的，而条理化就是它有不变的理则，这一点又跟大众分别说系比较相似。世尊的本意是两个综合起来，缘起是唯因能生，不离因果事项，但是还是有它的理则。我们看一下脚注16，印顺法师在性空学探源对于以上两说有几句评语，我们看脚注16倒数第四行，说一切有者，就是说一切有部，谈缘起是重在具体的事实，就是因果事项，而大众分别说系，他们是重在统一的理性。 底下是导师的评语，按诸根本教典，他们两个是各得一体，就各取一边。如果像大众系等所说，离开因果事相之外，别有一种理性，老师说这个是不对的，不恰当的。难怪俱舍论主会对这样的说法加以抨击。另外，如果只是像睡九部，他们忽略他的必然理则，而只是看到各个差别事实的一面，这也是不太够的。如果没有统一的必然理性，现在的此因生此果只是个别个别的啦，何以见得将来的此因也必生此果呢？所以佛说的理则性是不离具体因果事实，不应该离开因果事相而另外谈理则。所以佛说的理则是不离具体的因果事实，而又是贯通于一切具体因果事实上的普遍必然性，就是它还是有普遍必然性，那不是只有纯粹一一个别的因果事相而已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瓜胡寺的科判，中论的缘起观。中论对缘起真义的阐述，把缘起缘生合一，在缘起与缘生上说一切毕竟空，不管是事相是理，都是不离毕竟空。这可见龙树的缘起思想在因果生灭的见地接近上座系。上座系像睡切有部这一系，那是属于上座系。龙树学说到法相分别，也大都采取古典的阿毗昙，像舍利我阿毗昙啊，品类逐论啊，这都是阿毗昙。有部分也有提到经部说，在因上了解缘起的因，一有缘起的因，一定会生缘生的果。缘起是因，这如果依有部的说法，缘起是因，缘生是果，有因有果，有因必然生果，在果上了解原生的果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果生出来的一定有它的因，它是由缘起的因所生的。有无明所以有行，无明是因，行是果，有行也决定有无明，有行的果那一定有它的因，是无明所生。现在如此，追溯到过去或者推求于未来也是一样，这是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。而在空间上个人是这样，而且他人也是这样，推究到一切众生，不只是人，凡是有生命的动物等等，一切众生都是如此，无名行最后生老死，只要是有生命的一定是不离这样的理则。从具体的事实观察发现因果的必然性，必然是这样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无为常住的东西，不离缘生之外另外求缘起。有果必有因，在中论他谈因果，因果是相待，有果才有因，有因相待而安立果，有事就有理。不过对理则性有不等， 稍微忽略了一些。有因就有果，所以说此有故彼有，这成了普遍的公理，不容许有所变更。因此杂含296经就说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法会。佛出世也好，不出世也好，法住，这个住有不动不变的意义。这个缘起的法则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，有它的不变性，这称为法住。而法位呢，就是秩序井然不乱。这缘起的法则之下，因是因，果是果，前者在前，后者在后，有它一定决定的秩序跟位次，丝毫不乱，这个叫法会。如果只是知道这个，并不能够推知其他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底下举例，如豆子能生芽，愚痴无知的人只见这一根芽是从这一颗豆子生出来，却不知道一切的黄豆在某种条件和下，只要它的能生性没有被破坏，都是可以发芽的。聪明有智慧的人就能知道这变通的理则性，得到这样的智慧才能成立知识，发生力量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佛教讲戒定慧，而这个慧还有包括自相的慧跟共相的智慧。自相就是别相，那别相的智慧，比如说地水火风各有各的特性，如果会打电脑，那不一定能够开飞机，这是个别个别的，需要个别学习了解的，这是别相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智慧，是共相智慧，而最主要共相的智慧就是无常空无我，类似三法印，这个都是共相的智慧，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。我们知道不管是有情或者是无情物，只要它是被造作出来的，这些一定都是无常。这个智慧如果很透彻的话，一物百物，知道这个是无常，它可以推论到一切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。诸法无我，它不只是有为法无我，无为法也是无我。所以能够悟到这样的共相的智慧，才能够开悟得解脱。所以一些圣者的智慧，它不在于哦一一的别相都很了解，不是，主要是在共相，特别是无常空无我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这里说我们从一一的事相能够通达这样的共相的理则，这样才能够发生力量。佛法的误解缘起也是一样，是从因果事实而体悟因果理则的。其实我们一般的科学也是如此啊，从各种不同的现象，然后归纳出来一个定律，有这个定律，那在不同的条件因缘之下，它就可以类推。好，以上是谈缘起与缘生，下面是抉择正确的缘起因果观。先谈唯识家的看法。佛说缘起因果不同后代学者所说，例如唯识家说一一法各有亲因缘，例如意识的现行是由意识的种子所生，认为种子生现行，而种子是现行的亲因缘， 如果没有这个清净念的种子，现行的意识就不能够生气。我们看一下脚注25。唯识家说，无漏清净法的升起是从无漏种子来的。无漏种子，这个漏是烦恼的意思啊。无漏的种子具足一切诸法，所以一切法是各有其因，不能说都由般若而来。般若的无漏种子只能生清净的般若，不能够生其他无漏清净的法。就是般若它有自己的清净念的种子，它只能生般若。杂染法的升起是由有漏的杂染种子所引生，所以一切杂染法也各有其种子。例如贪嗔痴等不善法，贪有贪的种子，嗔有嗔的种子，并非都由无明而有。如果没有清因的谷种，例如种稻谷，那有稻谷的种子，如果没有清因的谷种，尽管客观条件如何具备，也没有谷子可以收获。这样一切的不清净法一定有它不清净的种子，而这便是惑业苦三杂染法的清因缘。无明只是助长它发生作用而已，并不是无明是一切杂染法的根本。那是贪嗔痴各有贪的种子、嗔的种子等等，这是唯识家的讲法，各有它的清因缘。好，那世尊的缘起观跟唯识家的看法不同。我的缘起观是和合相续的因果观，以深刻的智慧透彻明了有情生死流转，发现它有必然的前后阶段。例如生是一个阶段，生下来到死亡，这中间有一起生命，生了以后就有老病死，老病死也是某一阶段的现象，而这老病死是有了生之后的必然结果，有生就一定有死，所以说生缘老死，就是以生为因缘而有老死。生缘老死是这样解读的，就是以生为因缘而有老死。无明是一个阶段，造作行业是一个阶段，这是十二因缘的无明跟行。为什么会造作感后有的行业呢？我们造作有漏业就会感后有，那为什么会去造作这些行业呢？那是因为无明的关系，这是无明为因而有行业的果。如来在生命前后的连续上看出他一一阶段的依存性，依存性就是有无明，因为他不知道因果，不知道三宝四谛，因此不明了有我执法执，因此会有身业口业意业而造业，而造业那就感苦果了。所以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十二缘起的因果。有的学派说一念心中就具有十二缘起，老实说这个简直毫无意义。例如脚注26大毗婆沙论，其中色摩达多他就主张一刹那顷，在一刹那之间就有十二缘起，当下就是生，当下就是死。那生跟死，生一般是像我们人啊，他生是有一起的生命嘛， 我也生下来就死了，那是都是同一刹那，这如何去了解无明？如佛说的无明尽和行尽，生灭则老死灭，如果都是一刹那，从何下手呢？所以就有部的分位缘起，就是约阶段讲的，他不是主张一刹那就有十二缘起之，以生命各个阶段成立缘起的因果，就像讲社会史观，讲哦，这是奴隶时代啊，这是民主的时代等等。无明发生主动作用的时候，是无明的阶段。有无明踏上醒的阶段，就是以夜行为主要的。所以每一阶段不是自性独存的。无明不仅仅是一个无明，行也不单单是一个行。不论是无明也好，行也好，是乃至生老死，都是有五蕴的。这是以某一支为某一阶段主流的缘起观。例如以无明为主，这一阶段我们称它为无明。但是它不只是无明而已，它还是有五蕴的。所以佛陀的缘起观主要是说某一阶段有一个主要动力，以它为主流称这是无明，这是生，那是老死。那些实有自性的学者，哪里能同情这和和相续的因果观？他们要一一自性的亲因来生一一自性的亲果。如果这样的思想一盛行的话，在佛教中世尊的和和相续的因果观就一天一天的隐晦不明了。好，在十二缘起之，一般的众生都是因为无明有行是最后生老死。那我们要从哪里下手才能够得到解脱呢？从生或者是从这个业报身啊，那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感得这个业报身了，去自杀，那烦恼没有断，还会去感得另外一个后有来相续。所以要知道它的因果的源头。好，底下就说佛观无限生命发展的动力，是以无明及爱为根本。这样的根本问题解决了，生死苦痛一切也就解决了。也是在一切复杂的原因中抉择出主因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不过佛法是无自性的，无明与爱也不能够单独存在，不过无明与爱它起着主动的作用罢了。有人以为前后各阶段既然都是五蕴，为什么要说这是无明，那是行，这是生，那是老死呢？其实这是约主力说的。例如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工业时代，虽然有这样的划分，但是不能说机器工业时代的时候都没有手工的制品，没有人从事手工的行业，不能这样说啊。并不是说在某一时代中纯粹只有这一种，没有其他，不是。这只是说这一时代的社会中是以某业为主流为主要特征。所以佛陀的缘起观是组织的，不是独立的，是阶段的，不是同时，不是一刹那同时具有十二缘起之。这一点我们应该要知道。 好，谈缘起离不开流转跟环灭。缘起有流转观，有环灭观。流转是说苦的合集，环灭则是说苦的灭除，也就是生死流转与涅槃环灭这两个面相。佛说的生死与涅槃都建立在缘起法上，因果的存在是此有故彼有，因果相生则是此生故彼生。所以有无明就有行，有行就有事，有事就有名色，有生就有老死，这样子流转。如是存大苦聚合集，这是缘起的流转律。那如何达到解脱呢？当然就要灭除无明。无明就无行，没有行就没有事去入母胎。如是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，存大苦聚灭，这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缘起还灭律。生死苦痛是不是能够灭除？这个了，我们讲了生死的了，就是灭除，断尽生死的意思。生死苦痛它是缘起的，所以这苦痛是可以断除的。如果它是自性实有，那怎么断也断不了了。好在这个缘起也是因缘法，既然是因缘法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还是可以断除这些生死的苦痛的。缘起是依此而有彼，就是无自性，没有恒常不变性，没有独存性，也就意味它不能够单独存在，不能单独存在，而是此有故彼有，是生灭法。不但是可灭，而且一切都是从生而归向到灭无的。那虽然说都有生往灭，或者生往老死这个方向在走，那凡夫跟圣人有什么差别呢？都是生老死，那凡夫跟圣者到底差别在哪里呢？好，这里就点出来，一般的凡夫走到灭的尽头又转向生，因为萨迦耶见这个有生见没有断，他有爱取另外一个三有，感得另外一个业报身来受生，因此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，如此生生灭灭，无有止境的兜圈子。圣者就不一样了，到了灭就入于极灭，到此就结束了，不再受后有，不再来三界受生了。有一句话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下面呢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什么是生灭灭已呢？其实就是讲这句话，我们不断的生灭，灭了之后不再受生，那才叫生灭灭已，就是灭了之后不再受生，那个时候才是即灭为乐。如果生灭，那灭了又要生，那永远在生死轮回兜圈子。圣者他是断尽根本的烦恼，这个业报身灭了，不再感后有来受生，那才是即灭为乐。如造的房屋，坏了又修，修了又坏，自然它能够维持长久。假使坏了不修，那就灭尽无余了。生死的存在只因缘而存在， 曰它的本质说本来不是有自体存在，也就是本来无自性的。假使自体存在，就是假使有自性的话，有自性那就是独存，是恒常不变，不带因缘。所以如果有自性，怎么可以说一带因缘呢？如果是一带因缘的一切法，那是自性本无，而因缘的现象，这是有，它是生，是此有故彼有，是此生故彼生。不但现象的内在自己否定自己，含有灭与无，而事物的本身本是非实有，不是自性生，我们称为不生。所以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不是毁灭有的而成为无成为灭，是自性本空，本来无，是本来即灭，还他本来如此。依缘起建立因果，也就依缘起成立一切法，自性本空，知道这个就能够离生死而得解脱。好，缘起流转力的基本原则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分位缘起是叙述缘起流转中的过程。虽然我们前面讲过，这缘起不是刹那同时，它是阶段的，但是我们谈阶段的时候，也不要像有部那样子机械的划分。有部他怎么说呢？说是是入胎最开始的那一念，而名色，色是色蕴，名是精神，包含受想行识四蕴，名色是身心渐渐发育的阶段，而六入是六根具足将要出胎的阶位，还没出胎，在母胎里面六根具足了。他们解释处是出胎之后，在婴儿二三岁的时候还不能够认识了别事物，这是处。如果能够了别苦乐的差别，到六七岁时是受。但是其实这个受有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啊。婴儿他肚子饿他就哭啊，他有没有受？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六七岁呢？因此老师觉得说，十二缘起虽然是讲阶段，但是不至于像有部这样子机械式的划分。未来世受生，这是生；未来世的老死是老死。然后认为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未免太机械了一点。好，底下谈生命流转历程的缘起之。阿含经里面谈缘起之，有时候只有提到无明行识，有时候提到五支缘起，有时候十支缘起，有时候提到十二支缘起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627页这个表。如果从完整的十二支缘起来看，从左到右有无明而有行，无明行等等，这些到后面的颂文还会详细解释。无明行而有事，再有名色，名就是精神，色是物质， 再来有六处，就是六根，另外有根净室三合处，这处是一种认识，另外有受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等，还有爱、取，再来有，这有是业有，它也是一种行业，有这个业，它会去三界受生，再来有生，还有老死。那有时候这十二因缘会从三世来看，就无名跟行看成是过去世的因，而世名色六入触受看成是现在世的果。另外爱取有看成现在世的因，而生与老死看成是未来世的果。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部，他说未来世受生，这是生，未来世老死是老死，他就是从这个三世来谈十二缘起。那我们一般谈因果，有时候谈因缘果，那因跟缘有时候是通用，有时候因是主因或者直接的因，缘则是助缘。所以有的他就认为就配对，无名把它配对为过，而行就是业，有这个身口意的业行，有或业，那感得了视名色六入触受的苦，正好一组或业苦，这样的或业苦是一重因果。另外爱取有就是或业，感得生老死的苦，又是有或业苦，这是一种因果，所以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正好合起来就有三世两重因果。好，那另外谈到缘起知，我们直接看627页这个表，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见印顺导师的《唯识学探源》，这里面有五知说、十知说跟十二知说。五知，我们直接看上面的五知，就是最右边的那五个，爱取有生老死。如果对照下面的表，那就是逐物流转，这五知，爱取有生老死。而十知，那就是十二缘起的第三个世开始，一直到最后老死，这有十知。那十知缘起，它就包括生命依持、处境细心跟逐物流转。好，这个意义等一下也会说。那再包括无明跟行，那就是十二支缘起，这是最具足的说法，就是十二支缘起。但是并不是十二支缘起全部说才圆满，事实上老师底下要说的最根本的，其实无明行事就可以足以说明总括缘起的意义。好，我们会过来看606页的讲义。总括说有三知，就是无明、行、识。从佛的缘起本义看，无明、行、识的三知是总括的。经中说，一切众生无明所覆盖，爱结所系缚，而感得有识之身，这就指出生命的三大历程。那如果配合无明行识，那怎么配呢？无明所覆就配合 无明。爱结所系，这个配合行，感得有事之身的配合事。有的经中说，业爱及无明，能及后世因。业，业是行业啊，就如果要配合无明行事的话啊，业跟爱它是配合行。另外有无明嘛啊，能及后世因，就是有事去入母胎，感得后世的五蕴。行是行业，但在实际的行动中，也可含摄在爱取的烦恼中。我们若对照627页的十二缘起的表，从左到右，无明行是这个行是业，另外爱取，如果照所以就有部，他们是配合在烦恼。不过到导师这里有解说啊，行是行业，不过在实际的行动中，也可以含摄在爱取的烦恼中。也就是说，业力是含摄在爱取之里面的。所以爱取之不只是内心的烦恼，另外与爱取同时的一切身心活动也都包含在内。好，引这两段经文主要是说明的无明行事啊，这三支有无明主要的烦恼，还有行业有烦恼有业，就会有感得有世生的苦果或业苦。这无明行事这三者，一个是理智的认识错误，这个如果配合无明行事，它是配合哪一个呢？无明，因为是理智的认识错误嘛。第一个意志的生存竞争，这配合哪一个？配合行，因为行业，业是以私心所为主导，私心所它是含有意志作用的，所以一个无明是理智的认识错误，一个是行是意志的生存竞争。有了无明跟行这两个因，而招感心事为导的生死，心事为导当然就配合事咯。所以这整段话都是在说明无明行事，在说明惑业苦。如来叙述缘起，不外乎这三者的说明。另外详细的过程还有提到五支、十支、十二支。五支有的从爱取有生老死，若对照627页的表，下面十二缘起之的关系啊，它包含了逐物流转，那就是爱取有生老死。逐物，逐是追逐，追逐物欲啊，爱取啊，造业而流转，这叫逐物流转。因为有爱取而有业有去到下一生去出生受生而有老死，这是逐物流转。有的从事到爱的处境细心观，我们再对照627页的第二处境细心。如果十支缘起，它其实也包括生命依持，从事开始，事 名色六入触受爱，这一段叫做触境细心。触境细心就是根境式，里面有六入，就是六根嘛，触对六尘六境，有六识，根境识有和合处，有处接着有感受，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乐受的有的起贪爱，想要去爱去，所以处对境界，那心就被系缚了，这个是处境系心。何为十二缘起？就加上前面的无名行识，一直到生老死，就是十二缘起建立三世因果。那三世我们再对照这个表来看，无名跟行这是过去的因，而第三到第七是名色六入触受，这是现在的果。再来爱取有，这是现在的因，而生老死是未来的果。那过去现在未来，如果只有讲二世因果，谈过去跟现在，那只要无名行识三世就可以了。无名跟行是过去，那是有入胎，入胎是，这是现在，这就是二世因果。如果现在谈现在与未来，只要从第八个爱到第十二个老死，这五支也就可以了。就爱取有，这是现在的因，而生未来的生老死，这是未来的果，就是现在跟未来，那只要爱取有生老死这五字也就可以了，不必说十二缘起。经三世的历程才要完整的说十二缘起。其实基本原则还是上面所说的三大历程，也就是无明的惑，还有行的业，还有感得是的苦，也有配合或业苦三杂染的。那配合的这个表看起来就很清楚，无名配合或行配合业，是配合苦。好，这个是十二缘起导师的引言。接着我们看正论，是观世间灭道，这是灭世间苦的修道方法，是道谛。我们先看最后一页的科判，丁一是正观缘起，谈第二十六观十二因缘品。丁二这是破除邪见，那是二十七品的范围。正观缘起又分物一跟物二，物一是缘起流转律，物二就缘起幻灭律，一个生死流转，一个涅槃幻灭。缘起流转律这分成十二科，其实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己一是谈无明为缘而有行，己二就以行为缘而有事，己三就是事缘名色，己四名色缘六入，接着六入缘触，还有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己十一就是生缘老死，最后总结。幻灭律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最后生灭老死灭，这样子。 好，我们看讲义607页，正观缘起。我们先看流转律第一颂的前半是谈无明缘行，众生痴所覆，这里的痴就是无明啊，众生被无明所覆盖，为了后有而起三行。三行我们看一下角注42青木室，答曰：众生痴所覆，为后起三行。对龙树的这寄颂，青木的解释是这样子：凡夫被无明所盲，就是所覆盖了，被无明所覆盖，以身口意业啊，这是三行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为后身而起六趣诸行。后身就是后有，想要为了后世，有人想要更富有或者更庄严，而造作身口意的行业。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因此就随着善恶而有六趣啊，去干六道。好，我们解释什么是无明。一切众生被愚痴所覆盖蒙蔽，愚痴就是无明。无明是无知，对诸法真理不能正确显了，真智不能升起，就是因为无明的覆盖隐蔽。这只是众生认识的不正确，把无明看作生死的根源，还没有发展到实际事行上去，就是还没有到身口意的业行，就是认识不正确这一段。这是谈无明。这无明之中也包括和合的五蕴身。而什么是无明？主要是说不了解因果、善恶、佛法僧三宝，还有苦集灭道四谛种种事理，产生种种错误的认识，特别称它为无明。并非无明能够离一切而存在，无明也是缘起的，那是以无明为主要动力，这一阶段称为无明。无明中最主要的是不了解缘起的性空，不了解无自性空，就妄执我法是实有。不了解缘起，就不了知善恶因果的事相。事相理则都不明了，实为生死的根源。此无明就是不能了知我空、法空的妄执，这是烦恼障。底下是解释为后有来造三种行。因为无明的蒙蔽，不能够解脱爱的系缚，反而执着常乐我净，引发种种爱欲。在生命永续的要求下，为后有的生命升起爱取相应的三业行为。爱取如果照十二缘起，爱取也的配合是惑，烦恼。这里意思就是说有三业，身口意业，但是它是跟烦恼的爱取相应的。三行经说身业行、口业行、意业行，有的说三行是罪行、福行跟不动行。我们看一下角注46刮胡二， 第一行最后面，善是指欲界中的善法，特别是指欲界哦，啊，不善也是欲界，是忧悲苦恼的果报。而不动行呢，这是跟禅定有关，啊，那是色界与无色界的因缘业。所以即使是色界无色界的不动行，这个还是有漏的。无明是知见不正确，而行是意志的推动，行是行业，而业是以私心所意志的推动为主，由不正的知见发展下去，生存意志就以自我为中心出发，造作一切行业，不论是好的，即使如果以自我为中心，即使造作好的业，那都是有漏的善业，哦，夹杂的爱染烦恼，不好的那当然是恶业咯。所以即使是有漏善，如果以自我为中心造作的善，那还是有漏善，有漏善那只好在三界，那所以还是三界所系缚，这是凡夫的无明跟行。圣者的动作身口意也是有身口意业啊，那他是不是造恶业来三界轮回呢？圣者他是怎么样呢？佛菩萨所有业行，因他对事或理都是正确而深刻的认识，他有高明的见解，不会升起贪染，不会被盲目的意志所驱使，不为自我而造作，哦，这一句很重要。就佛菩萨他是以无我来修一切善法，不为自我，所以一切是纯洁的，这样的那就不是有漏善业，就不会感受生死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